欢迎收听从艺开始说。从艺开始说，大家好，我是李从艺 Charles。
大家好，我是 Queenie。
Hello Queenie， 今年刚过完年，我们播出的时候已经过完这个龙年的新年了，
对，
对吧？新的一年，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以前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写过那个
新年新希望？
新年新希望
有啊，每年都写，
每年都写。
对，
小，你现在孩子还小，所以还没有到这种写作文的时间，
还没。
对，小的时候你有写过？
有啊，每年好像寒假作业吧，都会有一篇要写新年新希望
啊，好像是哈。
对，
那你都会写什么？你写的跟你后来实践的有一样吗？
没有耶，我觉得我每年都写一样的。
你每年都写一样，那你应该很记得写的是什么。
就是可能要减肥啊。
小的时候怎么可能会写这个？
小的时候可能就是我觉得比较都是在日常生活耶。
对
对，就可能存钱，然后想要买什么东西，小时候的愿望。
啊，
对，啊，
这么好。 我新年新希望一定都是身体健康，然后事业突飞猛功课突飞猛进。
真的吗？
一定都是这个啊。哦，你不是啊。
老师，你每年会写说你要身体健康，功课突飞猛进哦？
身体健康倒不会啦，小的时候，但一定都跟功课有关。
真的哦？
对啊。不，你不是啊？
不会写到功课耶。
那你长大以后有写过这种新年新计划吗？
有啊，长大就是比较就是减肥啊什么的。
长大就变减肥了。
后来才会写的比较多是跟家庭有关的。我觉得是真的是有小孩之后，
欸，嗯，
对，才会把这个愿望放到比较是跟生命有关的，
就跟家庭有关。
对对。
嗯，那你其实在过去这一年，过去去年是兔年嘛，今年 新年是龙年。你在兔年这一年，你自己觉得你完成了哪些事？
完成了哪些事？老师，我觉得去年对我来说是非常波折的一年。
波折啊？怎么会说用波折这个字来形容？
因为我去年生了二宝。
对。
然后我去年本来要创业。
你本来想做什么？
我本来是我前年的时候离职的。
嗯，
然后离职之后其实也是慢慢规划，就是想要走讲师这条路。
嗯，
所以我在离职的这一年其实我去上了非常多的师培的课程，各种。
对，
对，后来就想说刚好有一个算是职场的前辈吧，
嗯，
他就找我一起开一个工作室。
对
对，然后这个工作室我们可能就是可以去开一些工作坊啊，或是说做一些一对一的咨询。
对，
本来是这样。
那个咨询是职场上面的咨询，是不是？
对，因为然后他也是 HR 的前辈。
对
对，他也是在那种上市柜公司担任高阶的 HR 主管。
嗯，
对，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咨询，然后可能除了工作职场相关的，我们也可能想说走一些人生，可能用一些牌卡或是说聊一聊这样子。我们还做了公益咨询。对，类似。对，因为我刚好也在上那个 coaching 的课，所以想说可以走这条路，然后可以开一些工作坊。因为我去上正念，所以想说可以带一些冥想啊这种的工作坊。
嗯，
对，初期是就是跟一些瑜伽教室借场地，后来才想说弄一个实体的教室。
嗯，原本就是已经有一个教室啦。
哦，这个就是波折的地方。
哦，那很大手笔啊。
就是有我们有三个合伙人啦。
哦，okay，
对，然后所以那我后来因为在就是中间有去生产，在大部分都 run 完，我们装潢好了，全部都已经在我生产，因为我是剖腹产，因为我这一胎其实状况蛮危险。嗯，所以后来是转院到长庚之后是剖腹，所以就是都已经安排好时程了，工作室也在我剖腹前开幕。
嗯，
对，所以就讲好就是等我回来大概休养可能三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开始规划我们的课程。结果呢，他就在我还躺在病床上手术完隔天哦，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现在是单人房吗？我想说，欸，你现在是关心我搬到单人房了没？
问这什么意思？
没，他就说你旁边有人吗？我想说什么事。哦，他说那还是你可以走出病房外。我想说我现在都不能下床，你叫我走出病房外，想说他到底要跟我讲什么事。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想要独资，我要主导一切。
okay，
你可以退出吗？他就直接这样讲。
他这么说是因为这个 business 应该是开始蛮 promising， 就是蛮之后应该会发展的不错才会这么说吧。一般如果按照正常的那个商业逻辑来说，我知道这肯定赚的，所以我才会要我自己独资，否则我应该如果有很多的风险的话应该是不会这么说的吧，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欸，就是没有机会聊，因为他后来就把我封锁了。
嗯，
对，因为 我当下其实欸、我觉得 很奇怪的是，我也跟伙伴聊过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的情绪、欸
嗯、
我当下就、哦、我就说哦好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合伙人，他就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跟另外一个合伙人提这件事情，他要我们两个都退出。
后来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还是不知道，因为到现在他都把我封锁、
啊、现在还是不知道。
还是不知道，对。
那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或很沮丧之类的？
我后来其实对他的态度是比较伤心一点的，因为我没有想到就是我这么信任他，然后我们前面也让了真的是蛮长一段时间，就是在走一些咨询啊，然后有开一些一起合开一个工作坊这样子，然后本来想说那我们就是可以慢慢走上正轨，就是我们有开始有实体的教室之后、欸、我们的课纲那些都可以比较明确，就没想到 就这样收了。
这是什么理想很丰满是吗？现实很骨感。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坐月子的时候都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心情就是休息啊，或者说就是还在想未来怎么办，这个就是生命最奇妙的地方、
嗯、
就我后来就要收到长乐兔的录取通知、
嗯、
那个钱刚好就是他退还给我的钱，刚刚好，那时候刚好看了沉浮实验这本书，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
他退了500万给你啊
差不多差不多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说嗯，那我就是沉浮吧，就是既然生命要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我就看接下来会走到哪。
嗯，
对，所以后来就加入长乐兔，后来就发现这个真的都是安排好，因为我觉得这半年走到师培走到现在半年嘛，
嗯，
觉得这半年真的就是把我前面的18年可能都活完了吧。
有这么夸张的18年发生了什么事？你是这个半年走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师培上了很多工作坊，
嗯，
然后这些工作坊我觉得是打开很多我以前不敢碰的东西。
比如
跟家庭的关系，或是我以为没有
关
系、啊、但是有关，其实有关系。
对，你说原本有一些现在的譬如教养也好，或者是伴侣之间的关系，你可能隐隐约约觉得是跟过去的你的原生家庭有一些些的影响的，但以前都没有去碰他，没有去看他就是了。
对，以前我可能不觉得，就是应该说没有去放大这个问题点，我觉得有关系、嗯、可是我假装没有关系。
嗯，
真的是上了师培的课，然后上了几个工作坊，
嗯，
真的是痛哭，就是在那个工作坊里面
痛哭啊。
对、嗯、觉得那个是生命的共振、欸、就是因为我这群伙伴我才觉得我可以走到现在。
哦，
对啊，
跟你兔年之前、
嗯、
兔年之前是虎年嘛，对不对？
对对。
当时你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就是说我兔年的时候要来做一些事情？我猜原本的计划应该就是跟那个伙伴一起创业。
对, 对，
然后成立工作坊。
对，
就是去授课。
对，
结果中途就是被退资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嗯、就是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对，就是算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可是我觉得带来后面是更美丽的。
嗯
嗯
嗯，然后你这个还不错啊，因为我最近在看一本书，那个致富心态的作者那个 Morgan Housel 他写的一本书叫做 Same as Ever， 中文好像叫一如既往，天下文化出版社的哈、嗯。那他里面一开始他就提到，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人们都会请他去预测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说其实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你可以预测到的。譬如说经济大萧条，他提到的那个1929年美国不是突然之间经济大萧条吗？
对。
那在那个经济大萧条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美国的那个股市都是一飞冲天，那甚至有经济学家说这是已经是一个股票的高原期了，不会再掉下来的。他哪知道没隔几个月，那个华尔街的股市一落千丈，就开始往下跌。那这个都是没有办法预料当中的这些风险，他讲的是风险哈。
嗯，
所以他说 expectations 跟这个 forecast 不一样。 expectation 就是我们期待会发生的事情，那 forecast 就是这个预测是完全不会，你预料不到的，这才叫风险嘛。
对，
所以很多时候你想的你可以做什么，但很多时候是你想象不到的。那这个是从古至今都不会变的道理。我们很多时候会去想说要去找到那个变因、嗯、就是那些有什么有可能会发生的这些风险，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些。但是有个东西它会恒久不变的，就是一定会有风险。
嗯，
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
嗯，
这个突然
唯一不变就是一直在改变。
对对对对对、嗯、对，这个就是不断的会有这个变化嘛，所以你要去想到这件事情。那永远为了这个 最坏的风险去做打算，你只要时常的去做准备，那即便有风险来的时候，你大概也都能够因应，你只要比人家多因应个一分两分，你 maybe 你就可以 survive。 这个是我觉得刚刚你说从虎年到兔年你本来想做一些事情，那没有预料到现在这样，但这 maybe 也是、有得有失嘛，对不对？你说。
对，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我觉得心态上也让我改变很多、因为我以前就是什么都要计划好我才会行动的人。对，好听的说是比较谨慎，可是说难听点其实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想太多了嘛。对，就变成不会前进，踏不出这一步。
对，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念的机会。
那我猜你应该是一个很能够 embrace 拥抱这些不可预测的，因为你之前在你加入这一季的共同主持人的时候，我记得你提过你喜欢一个人旅行嘛。
对，
一个人旅行应该有很多的不可预测的这些因素啊。
哦，很多啊。
对，所以你应该是蛮能够去 cope 去应对这些不可预测性的。
可是心里会焦虑，
心里还是会焦虑。
对，就是如果看不到一个什么实质的东西就会觉得有点焦虑。
对，其实那个萨提尔女士也说过，有的人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她说人们宁愿要可以确定的风险而不要不可确定的因素。也就是说，这个风险 我能够看得到它可能会来，我宁可要这个，比起那个我完全预测不到的，我还甚至好一点。
对，没错没错，就是这个。
对，那你慢慢也能够拥抱这些风险了吗？
现在可以，我觉得现在比较可以去接受这个。我觉得尤其是去年这样子转变非常大，对我的生命是有冲击的，是后来在上这些工作坊的时候，这个感觉比较贴近我比较想要的，就是靠近自己。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不定这个就是生命要给我的礼物，是这个，就经历这么大的事件之后，然后想要给我的礼物其实是后面的这个。
对，那你怎么看很多人还是没有接触到，比如说像你正好在去年接触到一些工作坊，然后加入了这个师培的这个行列，那一般人他是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的，你会认为这些人他还没有得到你这种开悟之类的吗？
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在这条路上，只是你的生命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带到你的这个礼物什么时候要来。觉得自己的心态就是你愿不愿意打开。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感的，因为我最近家里也是有一些事情，然后我弟弟现在是就是跟我们断绝往来。他觉得他
会不会听这个 podcast？
他应该是不会。
okay.
对，他就是现在就是到过年前了，他就跟我们断绝往来，其实是蛮难过的。然后我也在想，就是因为我妈常会跟我讲她的事情，就会说他怎么都不会像你要去上一些课程。他一直说他想要改变，他觉得他日子过得不是很好，他就说因为我就是没有钱没有时间，那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愿不愿意给自己这个机会打开来，打开这个门很重要。对，因为其实他有很多机会，只要他愿意，我觉得他真的只要愿意的话，其实很多东西都会进来，只是他现在只是把自己呈现一个封闭的状态，不愿意去看到身边可能其实已经有一些机会在了，不是没有人愿意帮他。就像我们有一集不是在讲那个天助自助者。
对
对，就是如果他自己不愿意去跨出这一步的话，很多都很难进来的。
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最近没有。
没有。
最近就是对啊，拒绝往来啊。
哦，
对啊，
是因为他跟家里的爸爸妈妈之间有一点冲突是不是？
对，
那不是跟你冲突啊。
但是老师，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委屈的地方。对，因为我妈都会把我弟的话转述给我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很难过。
有一种情绪勒索的。
对，然后因为我弟好像从小到大都会觉得我爸妈偏心，
对你比较好，
他觉得我占用家里比较多资源。然后他都没有，所以他就是会有一种很不平衡的心态。但是就我来看，我不会觉得资源都在我身上，其实他已经有很多资源，但是他没有去看见。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去看见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你妈妈跟你在提的时候，你怎么会觉得委屈？
因为我妈就会说你弟就对你很不爽啊。
对，
你不知道你弟就不爽你吗？就会这样子讲，然后我就觉得哈，这关我什么事？
哦，
对，
把你当作是一个他们冲突点的一个主因就对了。
对，然后其实我跟我弟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 他跟我爸妈想要断绝往来，我不知道怎么会泼到我这边来这个水。
嗯，
对，因为我没有跟他吵架，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的对话，他就突然就是完全也不看我的讯息，也不回我。
所以你有尝试跟他联络就对了。
有，但是他就是完全那个 LINE 是真的不读不回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啊，这刚好过年也是感触蛮多，今年过年就会觉得好不一样。
嗯，
很多这种人生的事件就是。
所以这段时间大概多长了？
就是过年前啊。
嗯，
对，开始的。
OK，
对，
你自己有认为爸爸妈妈倾注比较多的资源在你身上吗？
嗯，
就像我前一阵子不是去上节目嘛，
对，
然后我也常常在那个课程里面说啊，说小的时候兄弟姐妹都认为我得到的资源比较多嘛。
对，
但其实你知道这件事情我问过我爸爸耶。
真的吗？
啊，当然啊。
那他怎么说？
我爸说哪有这回事，他每个孩子都一样啊。
对啊，
就是你自己是孩子的妈妈嘛，嗯，你有两个孩子，那一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孩子会来跟你说，妈，你对姐姐啊，就是哥哥或弟弟比较好，对我比较不好之类的。
嗯，
我曾经问过我爸爸这个话，就是他们都说你们对我比啊，你对我比较好，我觉得是对我还 OK 啦。那你自己觉得有对我比较好吗？还是你对其他的孩子比较差吗？他说哪有这回事，每个都一样。
对啊，
只是因为每个人的那个时空因素不一样，所以教养的方式不一样嘛。
嗯嗯。
像我二哥以前也会抱怨说，怎么会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家在台中嘛，送他到桃园去念高中。那这个我大哥也会抱怨说，为什么都帮我买这些物质上面的东西，怎么他都没有。我妹妹也会抱怨嘛。那我爸是说，因为他们没有那个需要，也就是我的功课读得比较好，我有这个需要，他们功课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没有那个需要，所以他不认为说对他们比较不好。
但老师，你的手足会对这件事情会不满吗？他会在你身上出气吗？
啊，因为这个事情出气我觉得倒不至于啊，但是心里面会有一点小小的阴影，我猜。
那老师，你会委屈吗？
小的时候会啊。所以我在那个高中的时候不是变得比较叛逆吗？
嗯，
我常说这件事情啊，就是当家里的期待都在我身上的时候，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想象啦。
嗯，
兄弟姐妹不见得会认同哈。就是当我自己认为期待都在我身上的时候，好像我必须要背负家里头的兴衰荣辱，好像都变我的责任比较多一样，所以我就会逃避啊。直到现在，我觉得那个阴影都还是会存在的。
嗯，
所以我也没有这么的紧密的说一定要跟家人有什么连结之类的。我觉得我做一个我想要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哦，
对，
老师，那你这个心态转变大概走了多久？你才觉得你从以前小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不舒服或者委屈，到现在，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剧烈的转变，但是因为现在学习了以后，你大概就明白那个脉络跟背景是什么，跟过去我们经历过了哪些事情。当你看得越明白，你就越释怀，越坦然。生命就是这样子，就刚刚如同你说的，生命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会出现，那你就去接纳就好了。
对，
对，这是我看见的。所以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只会问我自己，我还能够做什么？比如说我想要跟爸爸妈妈有好的连结，或者是说我想要跟弟弟有好的连结，我有没有曾经尝试？你说你有尝试了嘛，对不对？那我还要再多一点尝试吗？如果要，我可以去承担那个被人家泼冷水或者是吃闭门羹的这种失落感吗？我能够去靠近这样的这个挫败感跟失落感吗？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最近在想的。然后因为我们刚好最近有个作业嘛，师培的作业，也是因为这个事件，所以伙伴也帮我厘清蛮多的。
对，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我很震撼的，我本来觉得我们家就是蛮疏离的，在心的距离这个是很疏离的。对，因为我觉得我爸妈从小对我们的爱的表现都是在 我自己的感受，当然不可能啦，就是爸妈一定是爱我们的，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孩子的感受上面是觉得爸妈都还是有条件的，对，然后可能要表现好才有爱，或是说你表现好给你物质上的一些奖励，对，比较少就是心真的感受到说哦，爸妈真的是很爱我们，
你知道人很妙哈，嗯，你知道光 Queenie 在说这段的时候，我在猜 Queenie 的那个内在应该也会有一些起伏，对不对？
对，
就是声音在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有点不一样。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课堂上说的，爸爸妈妈其实不是不爱，只是表达的时候可能传递到孩子的耳朵里头，他听起来就是不一样。
对，
嗯，所以你刚刚提到，其实你也知道爸爸妈妈爱。
对啊，但是就是没有感受，因为这个刚好就是我刚才前面讲到，就是上次那个工作坊，我痛哭三天，就是因为我看到，因为刚好我女儿出生，去年出生嘛，然后我爸爸会常常来我们家，然后就是陪我女儿玩。我是在他照顾我女儿的时候的身上那个眼神，嗯，我看到那个爱，
仿佛跟当年他对待你的时候那个样子吗？
对，然后我就突然看懂，就哇，原来这个是爱耶，就是。嗯，我忘记我跟我爸说过什么，我就说哎，欸，你好像真的就是感受到你很爱那个妹妹这样子，嗯，他就说对啊，我也一样爱你啊。
哦，
对，然后我当他就觉得哦，他居然连这种话也讲出来，就有点不像他，但是我觉得很震撼。就是我以前感觉我看不懂，就是我爸对我们是很严格的，嗯，因为他是教官嘛，又是军人嘛，
对，
然后就是会要求成绩啊，要求什么，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弟他说他感受不到爱，他觉得我爸妈偏心，也是因为我小时候成绩比较好，所以我爸很喜欢跟他的同事说，欸，我女儿今天又上台领什么奖啊，又怎么样，但我弟就没有，嗯，所以他就会觉得好像爸妈的爱不在他身上。
嗯，
现在真的小看到小孩出生之后，我就会发现欸，他也真的就像老师常常上课讲的，那个婴儿他没有做什么啊，
嗯，
对，为什么值得爱。
嗯，比较麻烦的是哈，人通常会把这些很多的这些原罪背在自己身上。
嗯，
就像假设弟弟今天跟家里不联系了，那比较害怕的就是像Queenie 你这样的姐姐，有可能就会把这个原罪也背在一部分背在自己的身上，好像是不是我什么事情没有做到，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然后是不是我应该要更努力或付出什么的，他会把这个东西背在身上，然后影响自己会变得很多，那你会变成是动辄得咎，好像是我做也不对，我不做也不对，我就拿着一把刀子不断的在自己内在里面威胁自己，你要做这个，然后另外一把刀子就是你不可以做这个，嗯，因为这样就没有办法做你自己，
嗯，哦，对对，真的是这样，
那就变成很痛苦了。
是，
所以我怎么看清楚这个脉络，然后让自己把这个刀放下来。我记得我以前说过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去一个，当然我修改过一点哈，这个故事的内容就是去一个公司里面，一个主管大概五十来岁吧，他这个他说他以前的姿态比较多，就是超理智，然后指责稍微多一点点。那因为他从小到大呢，他们是重组家庭的，他的爸爸也是一个军人，那他的爸爸这个跟前妻有生了一个孩子，后来那个前妻就过世了，就留下这个孩子，但是那个爸爸军人嘛，没有办法待在家里头，只能把这个孩子送到这个教养院里头，所以等于说这个孩子当了好几年的孤儿，一直到这个爸爸呢又跟他的这个妈妈结婚，就这个主管的妈妈结了婚以后才生了这个主管啊，这个男生。那但是他那个大哥，之前在教养院长大的那个大哥呢，就变得好像是不被爱的，因为从小到大就是作乱啊，叛逆啊等等的，乱七八糟，也不爱念书。那爸爸是军人嘛，跟你父亲一样，所以他就觉得他不是被爱的。那从小到大，他就为了要让爸爸给他更多的关注，他就不断的在学校里犯校规、记过，然后甚至学校没念完，爸爸呢后来送他去军校，他也逃走，所以他连军校都没有毕业。
嗯，
一直到他这个长大以后，他这个甚至抽烟、喝酒、赌博，这个吸毒，然后反正为非作歹就对，又被抓去关。那个他说这个主管的这个男生，他跟我说他的哥哥呢实在是不学好，那以前他也会念他这个哥哥，你怎么都不学好一点，爸爸妈妈对你的期待这么多，妈妈不用说了，因为妈妈是后来的妈妈嘛，对他本来就比较少关注，嗯，那爸爸对你期待这么高，结果他那个哥哥跟他说，你不用跟我来教训这一些啦，你如果有一点钱就给我就可以了，我就不会来烦你们了，嗯， 那作为弟弟的他，他就只能时不时的给他这个哥哥钱。结果有一次这个哥哥呢，在后来再结了一次婚，娶了一个菲律宾的一个太太，那 对他家暴。结果这个菲律宾的太太呢，去控告他，告他家暴，然后这个让他不能够靠近他，他有一个家暴令嘛。
嗯，
后来他们就分手了，这个太太就回菲律宾，然后他哥哥没钱，他想要去菲律宾把这个太太找回来，就跑来找这个弟弟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钱。然后这个弟弟呢，就跟他说，你怎么都不学好，你又难得又结了一次婚，大嫂又跑掉了，你怎么老是不学好，你找一个好好的工作这个不行吗？为什么要伤太太的心，为什么要伤爸爸妈妈的心这样子。他大哥一样跟他说，你不用跟我教训这么多，你就给我钱就对了。这个弟弟呢，就给他钱，他想说是哥哥嘛，他就跟他说，我最后再给你一次，你如果再这样我也管不了你，我也没办法了。他都是跟他说道理比较多。
嗯，
结果这个哥哥后来到了菲律宾去，这个弟弟呢不放心，还写了长长的信给他，写了 line 给他，很长一封信，里面也是说教了。
嗯嗯。
但你知道吗？他说他后来才发现，那一次哥哥来跟他要钱，已经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哦。
下一次再听到哥哥的消息，已经是外交部的领事馆打电话给他，外交部的人员啊，打电话给他，说哥哥在菲律宾自杀了。
哇。
所以他为什么原本是从比较指责超理智的姿态变成是一种后来对员工他改变了，你知道吗？他变得比较讨好了。
嗯嗯，
就不敢骂人，不敢说道理。所以这样的转变呢，是跟哥哥有一点关系。
嗯，
那哥哥过去都觉得他不被爱啊，他觉得他有责任啊，他觉得有点愧对这个哥哥，他的自杀跟他也有关系。
嗯，
因为我生出来我分了爸爸妈妈的爱嘛。但实际上这个弟弟他没有做任何的措施，
对，
他怎么会需要把这个原罪背在自己身上呢？
嗯，
他甚至这么关心哥哥。
嗯，
我不知道 Queenie 你听了这个故事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很悲伤。欸，就是其实很多都是我们没有说出来。
对
对，然后不理解吧，因为不理解。
对
对，所以发生了很多遗憾。
对，所以刚刚我说的那个主管那个弟弟那个也不是他的错，对吗？
对啊，没错。
哦，那你会偶尔会想到说这个有一部分也是你的责任吗？弟弟的离家。
哦，老师这说到我会想当初想要学萨提尔，其实也是我想要跟家人靠近。
对，
然后一部分最大的原因也是我想跟弟弟靠近，因为我们以前真的完全不熟，就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嗯，我们家是透天，然后我们的房间都在三楼，门就在对面，可是我们可能一年不会讲超过十句话。欸，
嗯，
是没有连结的，所以我才说我觉得家里感受不到爱，就是因为学了萨提尔，然后我觉得伙伴在帮助我这个看见很多。
嗯，
因为我记得在跟伙伴分享完最近这个事件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本来一开始的目标是觉得不要被他们情绪勒索。
嗯，
不要再被他们这个影响，被我爸妈对我讲这些话或是我弟来干扰我， 我想要就切割。然后伙伴听完我的故事事件之后，然后有些对话之后，他就说我看到的其实不是你想切割。欸，
嗯，
我看到的这些都是爱。
嗯，
对，所以我原本是说哦，我的目标是切割，但是转化之后我觉得我的目标变成我想要在这个家让爱流动。一开始想要学萨提尔也是从这个出发。
嗯，
所以说到有没有责任，我觉得当初一开始进来学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责任，我想要让这个家更好。
嗯，
我背负了这个责任进来。
现在怕的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责任，然后我被这个原罪给影响，然后导致我自己又很纠结，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就会变成是自我的一种内耗。
嗯，对。
嗯，
对，所以我现在还是在走这个历程啊，所以才说这半年为什么会觉得走了前面这么久的历程都没有看到的东西，突然在这半年全部都打开了。
嗯，哇哦。
这失陪的半年很精彩，是在我自己的生命的体验，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同的。
嗯，
对，
这个也是你在兔年没有预期到的吗？
没有，完全没有。
嗯，
因为我就想说我离职啊，生活是能多有趣。老师前几集去上了那个只能喝酒的图书馆嘛。哦，我原本还想说哎，那我们最后几集要不要带个酒来。刚好最近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想要聊聊对过去一年的一个整理。嗯，就觉得蛮适合就是开个酒这样子。
对， 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去年兔年一年有很多事情也不在我预料当中的。
哦，真的吗？
当然啦，像我在兔年前一年是虎年嘛，我年底的时候出了那个冰山对话这本书。
对，
当时其实如果大家有来上课的话，可能我大概多多少会带这个故事。我其实出书也是一个偶然的，也不是一个我处心积虑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你知道我一直在这个职场上面工作，我老是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所以我只要来负责营运，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喜欢想一些 business model， 新的这些商业模式，那要怎么来去营运它，这个本来是我的初衷。可是没有想到我自己后来慢慢慢慢的自己也出来变讲师啦，然后去写书啊，从写书以后开始，像我在去年参加了这个知识卫星的线上课程，那因为这个录这个课程打了好多广告，倒是让很多人开始去关注到我，这个也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变成是录这个线上课程，真正的其实很多的东西获益都是我啦，我来看，包含做师培也是，那跟你们这些师培的这些伙伴们碰面，然后也激发出好多不同的想象，这也导致着为什么后来我说连录这个 podcast 我都找你们来一起共享盛举。我觉得这也是过程当中我激发出来的，包含又写了一本书，跟这个朱邦仪写的内在黑洞，那这个也是我在去年的那个过程当中偶尔的偶意为之的想法突然就冒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有很多的 unexpected， 就是不在你预期之中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嗯，
所以我现在慢慢慢慢的我刚才问你那个旅行的事情，
对，
我现在旅行你知道我人生走到这个50岁以后，我开始发现，你知道我去爬一个山，然后呢这个在上山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会拿照相机拿手机不断的来拍照，因为那个上山的路程当中有很多的庙宇啊，这个古老的建筑物，那很多的年轻人跟我一样都会拿这个手机来拍照。
嗯，
我发现我上山的时候都会拍这个景色，庙宇人还有路边的，我遇见一只猫，拍了好多照。但是我下山的时候呢，我发现好像我都不想拍了，我就想这样好好的放松心情，慢慢的走下山。我突然有一个 epiphany， 就是有一个顿悟，我人生好像也是在走下山的路段。
哇，领悟这么深啊。
就因为你过去50年大概你在走上山，你就不断的拍照嘛，因为你想要去 experience不同的东西，到各个不同的国家，到不同的公司，到不同的领域去拓展。那现在50岁以后，我发现我有一点心态就好像在下山。我对于那个旅行没有这么多的期待，说我要去看见什么，我现在比较多的就是喜欢舒舒服服的去走过这个下山的路径。然后我对旅行也没有这么多的规划，其实我大概上次我跟你说我去旅行，
对，
我就是待在一个城市，我哪也不去，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我就在那个城市里面度了一个礼拜，然后就是白天就出来吃饭啊，晚上回去那个饭店里面看看电视啊，看看手机，上上网，看看书，我大概就是这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人生好像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历程啦，但你这个年纪我猜还是一个精力爆发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新的这个事物会期待你会期待想要去做。
对啊，老师，那你今年有什么规划吗？
今年啊，
因为刚刚讲到去年很多，比如说开线上课啊，然后又出了第二本书，很多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今年呢？还是说也是就随意？
今年我其实比较想要休息一下。
哦，真的啊？
对，甚至我上次在做工作坊的时候，我也跟伙伴们说，我甚至今年的那个工作坊公开的课程，我也想减少，就想沉淀一下，让自己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好玩的有趣的东西。那我不是不开课了，只是那个次数要降低吧。然后想要去开发一些新的不一样的领域，我所谓的领域就是教学的领域啦。因为我自己在想说能不能够再把一些经历到的事情或者是东西能够再汇整一下，那有机会就写写书啊，没有的话我觉得也无所谓。没有特别的大的计划。你有吗？
今年目前是还没有，但是有开启一个 蛮不错的想法，就是也是因为录 podcast， 然后我记得开始录的时候老师就一直问说你有开粉专吗？
对、okay.
我就一直很纠结，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原本跟伙伴一起创业的时候是有合开了一个粉专，那后来就是被他封锁嘛，所以那个也不能继续，我们是用工作室的名字经营的，后来就停摆。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跟老师讲说先沉淀一下，暂时不想开粉专，所以我就去开了那个部落格、嗯、我去方格子开了部落格、嗯、开始也没有想说要特别写什么，所以我就大概把每一集 podcast 的内容稍微整理一下放在上面、嗯、最近突然有个想法是，我看就是上面很多那个格友会互相交流嘛，对，就是去看看别人写的东西啊，别人也来我这边看看，留个言这样，突然就发现，其实很多人不一定是写现在的东西，嗯，或是现在的故事，或是你最近发生的事情，很多人是写一些过去，比如说，有前辈他就分享他过往经营事业的一些心得，嗯，然后就突然有个想法，就是那我可以来写一个之前的工作，听了这么多人的故事的一个故事，嗯，对，就想要把这个记录下来。以前不能写嘛，有那个各自的问题，对，不能写太多别人的事情嘛。那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用另外一个心情，另外一个方式来写写这些遇到这些人跟这些人相遇对我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转变也好，或是说我觉得我在那之前的工作经历非常多，嗯，对，我经历过第一次什么叫被人背叛，第一次什么叫做失落到真的是心痛，就是从真的不认识的人身上获得到这些人生的经历。我突然有个想法是我想把这个写下来，嗯，开始去构思这个。所以、这个、
你是要放在你的方格子还是要放在
方格子？哦，对，因为方格子我现在有一些格友
okay,
他们
粉丝就是
格友，对，就是会互相交流的、嗯、他们写的内容都很精彩，因为我觉得放在脸书上，即使是现在新开粉专，可能刚开始来按赞都是自己的朋友，那我有点想要走出这个舒适圈、嗯、我想要写的东西是让不认识我的人来看了之后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回馈，我想看的是这一个。那我觉得那我可以写写以前的东西，也是整理，我觉得刚好也是之前跟那个宪哥录的那一集的时候，我觉得在读他那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些在以前职场上的故事，这些蛮值得记录下来的。嗯，这今年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看起来，你看我们在做这个 podcast， 你也从中也汲取到一些经验跟启发嘛，对不对？
对，刚好我前阵子又再重新再看了一次曾宝仪的书，
对，
它里面有一句话，我再重新看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我体悟很深。他写说，把享受其中放在证明自己之前，就哇，有真的是当头棒喝，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嗯，就是一开始在录 podcast 的时候，老师那时候就问我说，前面 AB 这样子接了，然后现在换你啊，你会不会觉得可能有那个比较的心态，或是会不会担心？我那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想那么多。
Yeah.
也是可能伙伴跟我讲说，反正你就是享受好好玩。我在看到曾宝仪的书上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对，确实就是这个心态，把这个享受其中放在证明自己之前，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火花。
嗯，就是宪哥的书一直都是说准备好 40% 就往前冲嘛，
对
不对？
嗯，
那很多时候上次他在节目里面也提到，有的时候你甚至打出了全垒打你都不知道。
对啊，
但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那个当下去享受啦。
对，嗯，那句话后面他讲了一小段我觉得也是蛮不错，他说叫你去体验人生嘛、嗯，因为你没有吃过咸的东西，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咸？嗯，那你没吃过甜，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甜。那你没有尝过苹果的滋味，那你也不知道什么是苹果。对，所以人生也是这样，你没有去认真生活，你没有去开心的笑，没有大声的哭，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喜怒哀乐。嗯，对，你就是没有去体验的话，你就不知道你的人生是长什么样子。对，我觉得我今年也会带这个心态来去走这一年。
我常常说就是大胆的去拥抱那个失败了。如果你叫他失败的话，就是你如果都不往前走，那肯定不会跌倒。
对，
但是你如果可以接纳自己会跌倒，那就勇敢的去尝试往前走，然后接纳自己会跌倒，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我前一次看一个年初的时候，在矽谷有一个很重大的杀人事件、嗯、是矽谷的工程师，就是两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高材生，一个是四川人，一个好像是东北人吧，他们两个是夫妻，男的叫陈立仁，女的叫于轩一的样子，两个都是后来到 Google 去当工程师，那女的一开始是在 Amazon、嗯、那这个陈立仁呢，后来听说是用手徒手把他的太太 鱼咸鱼就给打死了。那事情的脉络是什么？大概就是，其实大概就不脱几个了，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结婚两年，常常这个家暴嘛，常常就口角啦，然后要闹离婚之类的。那有一次太太就报了警了，警察就来了。可是他们两个是拿工作签证的，所以警察一来就代表说他们在这个警察局是有案底有记录的，这对于他们以后可能要申请绿卡啦，或者是申请这个就是美国公民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男生最后反正又一次争执就失手把太太给打死了。那其实他两个都好年轻哦，都不到三十岁。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你看这一代的年轻人好多都是这个爸妈捧在掌心里面的，
对，
那不能够让孩子吃半点苦，不能够失败。我觉得失败这件事情好重要，你如果不懂得让孩子怎么样去接纳自己失败的话，那他有可能在人生当中他势必要跌一个大跤。
嗯，
因为他不能够让自己失败，他只能把自己越跌越高，越堆越高，他绝对不能跌下来。
嗯，
所以当他越爬越高的时候，他跌下来就不得了了。你看这个一个年轻人过去可能都是中国大陆 一胎化的政策之下产生的这个年轻的学子，那在美国求学都是学霸，两个都是学霸，可是怎么会导致到最后这个地步呢？所以我在说，你刚刚说这个过去一年做了什么，未来一年要做什么，很多东西你想做就可以去做，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让自己失败吧。这个也是我一直在从《冰山对话》那本书到《内在黑洞》这本书里面一直在谈一个概念，如果我都能够允许自己挫败失败了，那我就让自己失败吧。当我可以让自己失败的时候，哇，这条路就变好宽了，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不做也可以。
你上礼拜在 Facebook 上有发布一个那个贴文，是那个澳网嘛，
对，那个 Yannick，
对，他拿下大满贯，然后他不是说他以前不是是滑雪，
对，
然后后来决定要转网打网球的时候，他的教练好像请他要失败
150次。
我看了，我其实是蛮感动的耶，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的父母不会告诉我们这样子，
对，
对他不会说你去失败吧。
这个也是好多，上次我常常分享那个我在冰山对话那本书的时候，新书分享会有一个妈妈也是这样说啊，她想要靠近孩子可是一直失败嘛，她想要去同理孩子，跟孩子这个心的距离更近一些，所以她就一直挫败。那我就问她你能不能够挫败，她一开始是说可以的，那我说你挫败三次五次你还会想要靠近孩子吗？你可以失败吗？他说可以。你知道这个可以大部分都是我们脑袋里面的认知，
对，理智上回答，
对。那如果你是对孩子，你跟他说对弟弟对爸爸妈妈一样的，我如果想要靠近他们，我一次两次挫败你还要再继续吗？大部分人都会跟你说我可以继续，
对。
那如果是这样，十次二十次你可以吗？五十次一百次可以吗？
会犹豫。
其实每一次都是新的一次而已，都是新的一次而已。所以如果一个真正能够允许自己挫败的人100次1000次，那你就去挫败吧。所以你刚刚说那个那个网球选手，他的教练跟他说你去失败收集150次的挫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你当你放开了你就会勇敢的去冲了，没有一个人要自甘堕落说我故意去失败，不会有的，不会有这样的人的。
老师，你还记得你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师培课，你有跟一个伙伴说给他一个功课，
对
对，就是说叫他今年找三件很想做的事情，
对，
然后年底的时候去跟你报告，但是你是想要邀请他失败，因为失败才代表你有去做。
对，我的说法是你把失败哈当成是一个得分，
对，
你每失败一次
得
一分，对，我要你累积这个得分。
对啊，我其实听了也很触动。我小时候其实是不喜欢输的感觉，很讨厌失败。我真的小时候是连玩游戏我都不想玩的，因为我不想输。
对
对，可是我听到老师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好想得那一分哦。这好像也是一个游戏嘛，就是、
它也是一个资源，对，也是你的资源，因为我想要往前冲嘛。
对，
这就是你的求生存的资源。那你既然会有这个想法的话，运用这个资源，失败也得一分。
对啊，
那你就去大量得分。那就代表我可以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尝试嘛。
对啊，我觉得带这个心态就是会觉得说，哎，失败真的好像也没什么，而且就会觉得好，我宁可失败，我要去得这一分，才代表我有尝试，至少我有尝试。对，也总比说，哎，我害怕失败而不敢踏出这一步会好很多。
你看到这些同侪，因为师培我们的一群伙伴有十几个嘛，你看他们纷纷有自己的道路，有的人去开粉专，有的人去甚至开课也有的。
对，
那你看到这些同侪，你会有压力吗？
不会耶，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开始也是曾经有伙伴有讲，老师有说就是大家看到在这个团体里可能谁做了什么，然后可能就会彼此有压力，但是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共学的团体，而且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获得的很多是因为有这群伙伴我才有力量走到这里。对，所以我不会觉得那个是竞争或是看到别人怎么做我就应该要怎么做，而是我觉得是这个是伙伴给我的支持让我可以走更远。之前在学习的时候常常就是上完工作坊回去就停在那了，对，但是这个师培的团体我觉得是让我可以走更远的一个力量，大家彼此交流互相给一些想法就可以激发出更多，所以 我不会觉得说，欸，我看到有人开粉专我就想开粉专，我就想想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像宪哥讲的，强迫自己要做这件事情你会有压力，那就不适合你。那我觉得开粉专如果要像老师这样日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那对我来说会是压力，所以我当初在想说，哦，那我开方格，所以我就觉得，欸，其实这样子好像 也是在自己没有压力的状态下最舒服的去尝试我想做的事情。
你知道我开这个 podcast 的时候，那个当时我也是跟第一届的师培的成员，其中有凯莉哥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来开这个 podcast， 但是呢，啊，不想要太累，我这个两个礼拜再更新一次就好了。他当时跟我说，你如果要两个礼拜更新一次那就不要做了。他说经营自媒体频率很重要，后来我才改成是一个礼拜更新一次嘛。
对，
那，你跟他说日更，老实说，如果把它当成是一种习惯我觉得也就还好，但我也没有限定每一天都要写多长的这个文字，可能有时候也很短的文字，有的时候也发废文，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发嘛，如果你要这样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还蛮松的啦。
哦，真的哦。但我看老师的文章都好长哦。
哦，真的。
对啊，都好长哦。
你怎么会有这个印象？因为我发现我最近 po 的文章很多都文字很
短。那是最近啊，之前大部分的文章都蛮长的。那 我其实从方格子上面我也觉得，欸，我有时候看人家分享那个读书心得真的也没打什么字。
是。
对，然后我想说，那对啊，那我干嘛打那么长呢？最近开始比较长发文章，对，就开始会写一些比较是让我就是觉得，有自己的步调在自己进行，就是像老师讲的，就是开始发点短文啊。
所以你看嘛，这个就是你自己怎么去定义它。
对啊，对啊，
别人这样做不代表我一定要这样做。
是，
我觉得我自己想要走到什么样的程度，自己决定就好了。觉得自己舒服，或者其实我觉得人在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思考，就我们刚刚说的嘛，那个你可以有一些 expectation， 你们可以有一些期待，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些想要变化的，比如说我每天都写类似的东西，我会不会想要改变一下口味，就好像我自己以前做 podcast 的时候我也会想要改变，然后我有的时候谈一谈心理学的东西也会觉得你不可能每天谈鸡汤，谈鸡汤也蛮累的，所以偶尔也会想要换换不同的口味，谈谈职场找宪哥来，谈谈这个两性关系找周牧之来，
对，
谈谈时间管理找吴若权来，我觉得都很好，甚至早一点你看今年我们做的去年我们做的这个跟那个，孙迪兰谈那个人类图的，我觉得突然有打开不同的面向，我发现也不用一定要局限自己要做什么，当然啊，从旁人的眼光可以说我们杂乱无章，但我觉得那就杂乱无章吧，无妨，我自己做的舒服高兴就可以。
对啊，
但现在我觉得比较怕的是一般人可能会把自己捆得很紧。
哦，对，
又达不到别人的要求，对自己又有要求，然后又有很多的压力在自己的身上，好像我自己都放不过我自己，所以全世界唯一你可以掌控的就是自己。但却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束缚。
对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在这里头去看到这个对自己松绑的过程。我觉得我现在是很松的啦。所以跟 Queenie 在做这个 podcast， Queenie 可能也知道我们对于题目的设定也没有这么这么的硬性的要求，
对啊，这个让我学习很多，因为我记得当初Cindy 跟我联络的时候，他就还关心我说，哎，你会紧张吗什么的，他说那个老师就是比较随性，不用有太大压力，他有稍微跟我聊了一下，当时我就想说，哇，就是这个随性我好想要哦，我其实抱着这个心态，就是想说啊，就是来学习，来尝试看看什么叫做随性。
对，但结果 maybe 也是登不了台面了但我觉得 OK 了，那个已经达到我要的目的了。对，我没有说一定要把这个 podcast 做成是这个粉丝流量很高，因为我们不靠这个为生嘛。
对
对，那如果你是有业配的，或者是有这个 sponsor 的，那你当然要对这些厂商啊负责。那我们没有，所以我觉得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倒是比较轻松一点。不会有这么多的束缚，反正我也不让你看后台数据，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好玩最重要嘛，就是我觉得老师讲的好玩，然后享受其中。
对，好，那你有没有？今年一年你想要做的事情，新的规划跟去年不一样的，或者说你在心境上的转变，能不能跟大家分享？
今年呢，我觉得老师上次稍微聊，我们聊了一下，就是老师说今年长耳兔开课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计划。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蛮想尝试的。接下来可能也会往这个方向去想吧，去规划看看。对，
就开发不同新的课程的面向。
对对对，
是不是？
对，然后想看自己能做什么。之前会一直想说我接下来还要再学什么，才能再开什么样的课，但是我觉得也是读了宪哥那本书吧，突然就是回过头来看我已经有什么了，现在的我可以做什么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之前就是一直上，刚刚前面讲到我离职之后那一年上了超多的课，但是没有去看我有什么。对，反而是一直看自己没有，所以一直去上课，一直往外去找。我现在想要回过头去看说，那我现在有什么，然后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心态去走。
OK， 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新的设定。
对，老师，那你今年有什么规划吗？
好，其实今年对我而言呢， 我觉得我没有太多的新的规划，但是你说的都在我的想象当中啦。对于新的课程的开发，或者是说对于我接下来要写的文字书可能我也有一些新的想法，但是老实说在我下笔或者说在我执行之前应该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就看着办吧。那也其实也谢谢那个 Queenie 跟我们一起走完这一季，这季十二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总共也经历了差不多三个多月。
差不多。
那你这十二集这样走下来，能不能总结一下你的感想？
我的感想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我想到萨古鲁说一句话，就是生命先存在，再行动，然后才拥有。这次的体验就是让我感受到说，很真实的做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在这个 podcast 的录的过程，其实我也是很努力想要去呈现我真实的一面，因为我很多朋友以前的职场的同事，他们都会给我回馈。
他们听 podcast
哦，对，而且他们以前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听，但是他们听完有几个忠实的朋友都会回馈给我说，哎，我觉得你这集怎么样啊，他们会给我一些回馈。蛮多人跟我说他们好像听到了以前他们不认识的我。对，所以我就觉得
你听得高兴还是
蛮高兴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真实的呈现自己的话， 我才会感觉到我是存在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才是能够拥有更多的力量去做其他事情的。对，
好啊，谢谢 Queenie 嘉云这一季跟我们一起走了十二集，从一开始到最后，我们中间也采访了好多的这个知名的人士，然后也找了一些朋友来上节目，我觉得这一路我觉得是非常的精彩的。那不管过程是大家喜不喜欢，至少对我而言我都做了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呈现，那这个也是接下来这个 podcast 我继续想要带给大家的。那也谢谢 Queenie 这一季给我们的这个支持，下一季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伙伴加入，也期待新一季的这个伙伴跟我们一起来谈谈新的事情。
他在现场啊要请他打个招呼吗？
可以啊，丁丁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好，老师好， Queenie 好，大家好，我是丁丁。
好，丁丁宣芳嘛，哈，
宣芳，突然间就把本名，可以可以，
好，
是，我也是这届师培班的成员之一。刚刚在旁边一直默默的听两位的对话，觉得好精彩哦。然后心里就越接近一个小时的时候，心里就一直 心跳一直加快，紧张起来，
因为快要轮到你了。
对，快要轮到我了，然后开始在想说我等一下要讲什么，等一下讲什么。其实刚刚讲的好几段对话我都很忍不住想要加入，比如说刚刚有讲到一段那个谈失败那一段，我突然很有感。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最近有一点点迷上那个夹娃娃机。
哦，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可以去体现这个失败的体验，因为你就是一次不成功，两次不成功，但是你就会很想要去把它夹起来。但我觉得在这每一次就是失败当中，真的可以获得一些经验，就是哎哦，原来这个要夹角角，原来这个要补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但是你会觉得是好玩的，因为你如果一直都可以夹到，就不好玩了。你要有一点挑战才有趣。
你的诠释还挺特别。好啊，新一季我们会让丁丁来加入哈，让他跟我一起共同主持这个新的一季。好，先谢谢丁丁，
谢谢老师。
好，这个昆妮还要再说多说一点话吗？
没有，差不多。
好，从一开始说，谢谢昆妮跟我们走完这一季哈。那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剩下的下一季再说。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拜。